主啊，我们多少时候是嘴唇听见你，心却远离你，终于赦免我们，也让我们口慕你的愿语，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得着我们的心。谢谢神，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颗心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恩，我们的一生要用我们的嘴唇跟我们的心来成为一个赞美的祭。谢谢神，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唱了两首歌哈。第一首，我先讲这一首好了哈。这首是我看到最简单的一首短歌，但是它的词跟曲配得非常好。当然也要大家看了哈。
这是金希文的还是？
是，那就是金希文写的。
好，那
那这个曲子哈。艺术性比较高一点，所以有时候你轻易的唱它，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受的。但是当你用心去唱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音乐给你的一些暗示。譬如说最后一场，不要单单用嘴唇来亲近你，而心却。好，雀完了有一个休止符，这里很难唱的美啊，因为休止符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说不出来的哽咽了，好，就这样子，会唱不下去了。我可以很轻易的把字念对，我可以轻易的把音唱对，可是。因为感情只有圣灵能引领我们，尤其配合这样的音乐，那个是休息一下，这种时候绝对不能照开始唱。这种时候，如果你个人唱，你要停多久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规范，所以它一定不是照着唱开的。 介绍两首诗歌给你。 歌教唱，然后里面就有第，我编号都编好了，35、36首。哎，对啊，我都没有问你们有没有人，但是我一厢情愿啊，有没有人进去听，然后有什么给我一些意见，线上的推荐，我就自己做自己的，然后觉得好听我就泼上去了，然后。有听的人有没有给我一些回应？这个词会不会看不清楚？或是那个音乐本身？没有，有的人可能没有听啊，那没关系。啊，有听的人你跟我回应一下好不好？那我可以改进哈。今天开始会介绍圣诗是什么，因为下学期我就要讲圣诗的历史了。如果你以前上过，你可以不用上那边，但是你要上的话，我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就是一些例子啊，或者是。因为这是教学嘛，教学就会不断的改进啊。明年的上半年会讲圣诗的历史啊，所以当然我线上也有做一些那个5分钟的内容的哈，但是主日学上的东西是比较全面、比较完整，因为这个线上只有5分钟，然后主日学的是。唱诗什么都会唱的比较长一点，介绍的例子也会比较多啊。今天讲圣诗与诗集，下一周讲圣诗的经文与神学，在下一周讲圣诗的文学与音乐，就这样三个介绍圣诗，因为我的目录上面，我的那个。讲义上面的那个前面的那目录还没有，那就写个大概而已，认识圣诗的。所以今天特别讲一讲什么叫做圣诗啊，什么啊，关于诗集。我们回到最原始的，你认为圣诗是什么？跟一般的歌曲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是不是基督教的歌词，然后配上音乐就叫做圣诗？我是激发大家去想，从你信主到现在，你唱过的一些诗歌，有人叫诗歌，有人圣诗，有人叫赞美诗，可以不同人叫短歌，什么都有。好，那圣诗是这样子，那有人想到的圣诗就是说啊，大概就是那些传统诗歌，那就不断会有人突然说啊，现在敬拜赞美都不唱传统诗歌了啊，传统的圣诗了。但是这样的回答也有部分的认知上的一些偏差，譬如说你认为的传统圣诗是什么？有的人认为传统圣诗就是他信主以来他们在诗歌本里面有的东西，但是你知道那个编诗歌本的人他把什么歌编进去吗？这个就是编辑的理念。有的人有的圣诗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普天颂赞，然后什么赞美，然后又有什么新歌颂扬，又有校园欢唱，我们这里都有青年圣诗，这些因为每一个人编辑诗歌的理念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以为传统圣诗就是我们平常唱的那些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不然就对着这个很多人唱嘛啊。然后有的时候啊，我知道了传统圣诗，现在因为是什么在年前这些现在都不唱，但是传统圣诗我以前年纪唱很多的哦，什么主。我领着唱到没有歌词，然后哦，你 接下来写 内容符合真理，真理，也就是说真理你就是要有圣经根据，你要有正确的神学，这个是我们下礼拜要讲。你不觉得现在有一些诗歌很像写给情人吗？写给情人唱的吗？啊，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再孤寂。大家好喜欢这首歌，但是好像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来唱这首歌，他其实不太知道那个女是谁，一定想说，哦，是我的情人，哦，我最爱的人。当然啦，也不是每首都要提耶和华啦，或是耶稣啦，但是一种，那你这首歌就要加上一些解释，内容要符合真理跟圣徒的生活原则，也就是说，这诗歌要跟你有关系，不是只有抽象的真理认知而已，它会涉及你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伦理道德啦，社会关怀啦，那个各方面你想得到的，圣诗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救赎，或者说什么，就圣诗的，它需要涉及你的生活，因为我们人不能分割嘛，我们基督徒要生活嘛，你的生活你不能说我到教会才唱那些歌，我平常生活没歌可以唱，然后甚至是要用集体歌唱的方式表达敬拜的实意。我先讲敬拜，集体歌唱等一下讲。敬拜，圣诗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制造气氛。圣诗是为了敬拜，才叫做圣诗。那这个集体歌唱呢，特别是集体，只要一群人在一起都需要礼仪，一个人还不太需要，有时候一个人也是需要，也是礼仪的，也是有礼仪的。我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出头，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叩头，就想到说这些都是礼仪啊。但是特别一起歌唱更需要礼仪，但是一般人我们都把礼仪想成比较刻板，比较殷勤，就是说哎呦礼仪其实就是这么那种很死的东西，其实礼仪是一套大家可以遵循的程序。你想想很简单的礼仪是我们生活中一堆礼仪，你去逛百货公司，那你就会进到一个大的那个广场，然后你进去一楼一定是化妆部，然后什么什么，你就很自然的进入那样的礼仪，然后最后要结账，这都是礼仪啊。礼仪是一套可以遵循的程序，没有它会乱掉。所以既然要集体歌唱，我认为现在的诗歌像一些独唱曲就不是，就没有办法集体歌唱。那你的歌词呢，如果不是大家共同的经历，也比较不适合大家齐声共唱，因为有的人觉得这样的歌词他的基督徒生活没有办法唱这样的歌。所以其实礼仪的限制还蛮多的，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公众化的东西。好啦，所以圣诗既然这么多的，它的定义是这个圣诗学者这样写出来，我们就尽量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什么叫做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唱的圣诗。当然圣诗在教会历史里面它有很多的发展，这个发展会因着时空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之后再细细来看。第二个，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圣诗的元素。圣诗的元素，今天你会看到我传很多诗歌，等一下我们会唱， 我举例子给你听哈。甚至人是我刚刚已经讲的，说接下来两堂课，一堂是讲圣经神学，一堂是讲文学音乐。可以流传久远的圣诗多半具有这些元素，它是要合乎圣经，它的神学要正确，它的歌词要高雅，它的旋律要优美。如果能具有这些，就是很好的圣诗。但是你不要想把它想的是哦，那一定要很艰深，也不一定。艰深反而有时候不太有人会唱啊。不一定要艰深哈、但是它在历代以来，有一些歌不一定很艰深，就一直你看每个世纪唱下去，我们班都唱什么段落，唱什么歌，一直唱大家都会唱，你有想到什么？
奇异
哦，对呀、啊。为什么班长都会唱这首？还说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唱歌啊，也不过谁讲出来，但是就是大家都会唱嘛。啊，你十个对十个有五个是唱这首歌的。但是你知道今天演出他没有特别什么？什么？就是他不尖声嘛？你知道哆哆咪哆咪瑞哆拉哆。我唱完，你跟我说他没有用来这边啊。哆哆咪哆咪瑞哆，咪哆咪哆咪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哆咪哆咪瑞哆，七个音哆，你说说七，他没有用哪两个音？
发，
还有什么？西，对啊，发跟西啊，他七个音，他只用了五个音呢。他怎么那么多人爱唱？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要去讲一个圣诗好或不好，有时候很主观，但是圣灵的工作是超越人所定的规则。当然这些元素是很基本的。那我就很快来跳到诗集，因为我觉得那个文学啊、神学啊、音乐啊、那个什么圣经，这个需要讲长一点。我今天讲不完，可能会讲到一半，所以我干脆跳到诗集，先把诗集讲完，然后下礼拜再继续讲它里面的那些元素，好吗？好。那既然诗集就是大家手上就要普遍放在这本诗歌，我就拿它当例子了。因为其实也不是说它特别好哦，只是因为我们教会大家共有的就是这个，它其他现象我已经昨天照很久，它二十几首照上去，希望有机会唱哈，现在十点半应该还可以。诗集啊，不是只有这一本，我家的诗集，可以从那边一直排到这边来，我收集了好多诗歌本。是这个本，不管好的坏的我都收集了，因为我觉得啊，我收集也不是放在那里，我还是有看啊，我有空就拿起来上，我有跟大家讲过啊。一本好的诗集是需要花时间，这个我好像以前讲过，我就很快的盖过去。像我们昨天动站开了，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编辑然后开了七十几次的会议了，开到后来有一些人过世了。他开了这么多的会，他很严谨。我要讲他是因为有些教会编一个诗歌本太随便了。就像我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编的那个，我开几个月收集一下，然后大家会说什么都不懂，人家叫我当牧师，叫我编我就编。我现在想起来，哇！那个只能叫做排行榜的诗歌啦，不能叫诗集。诗集是要有它的理念的啊。那其实话又说回来，很可惜，我们现在你去大堂，我们还好礼拜六有在用，不然的话你去摸一摸，上面有一层什么？已经一层灰了，这是时代的变革，没办法。 中共党 PPT 啊，中共党 PPT， 没关系，打也好，但是那些我很担心一些传统盛事正在消失，所以我才会做那些 YouTube 的诗歌交唱啊。我也说，我有个梦，就是把一些好的词怎样配上好的曲，因为曲子难听就没有人要唱，但是那个歌词又很好。我想让他死里复活。哎，这句话已经讲好几年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人来做，有一些歌很棒的哈。然后我们看看诗集的编辑哈，诗集的编辑里面哦，决定他的选曲。我举现有你去校园书房看得到的诗集。听过一本叫《赞美》没？信友堂就用了，信友堂要用《赞美》，对不对？好，《赞美》这首诗歌我就简略讲过去了，《赞美》这首诗本，它的福音诗歌占90%，也就是说19世纪、20世纪的占97%吗？几乎没有。那还有《四季颂赞》，这个是接续浸信会的。宋祖清播完了以后的一本诗歌总，祖先宋代还不一定，还不是浸信会，他是宋教的那个《四季颂赞》这本诗歌算是，因为它比较新，它现在的诗歌会比较多一点。那台语正诗，台语他就叫圣诗，然后名字就叫圣诗，他们里头现在在打仗啊。因为旧的圣诗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那大概十年了，编了新的圣诗，但是那些老的不愿意换啊，他们唱了好几十年不要换，但是新的圣诗里面有很多普世性的诗歌跟本土性的，因为编辑的时候已经出现很多东方的诗歌了，不是只有西方编造出过的诗歌。而且很多本土的台湾的诗歌都在那个长老会，大家知道比较本土性的，所以很自然的他的圣诗编辑就会很多本土诗歌。我接下来会教大家唱的一些歌，有些是从里面出来，我觉得里面的歌好多很棒。那我们普天颂赞呢，就是各个时代涵盖的比较全面，然后太古老的没有人要唱，因为真的再加上翻译或怎么样，好，将它取掉，这都有原因的。但是基本上，普天颂赞是比较各时代均衡的。还有一本你们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实用性比较高，就是你在家可以唱的，它叫做《口唱心咏》，校园出版，它已经很好几十年了，但是它是学生、同学生、学生群体中。发展出来叫做口唱心咏，它是灵修用的，所以比较多个人性的，你们如果喜欢可以去买。好，我就简单讲这些了，当然还有很多啊，但是因为一本诗集的编辑里面造成他们的选取，那怪不得普天颂赞要那么多人那么多年，是因为。他觉得几个人的话就会有各自的偏好，所以他才要收集开很多词汇，是有原因的。诗集的编辑大家看一下 ABCD， 如果能达到这几样是最好，一个是多样性，一个是普适性，一个是本土性，一个是适用性。好，我们要开始来唱歌了啊。什么叫多样性？我们先看圣经，圣经里面犹太人的敬拜啊，他们不是只有哦第一节唱到第四节哦这样哦，他们很多对话，然后他们敬拜的时候，祭司唱，然后会众怎么回应？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学犹太人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其实神很希望用音乐带大家有一些。那个多面性的唱诗，那我就从普天颂赞里面 找到了几首诗歌比较所谓的多面性啊，我不是说它一定好，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多样性。我们来看23A 哈，是23A。我们每首不能很详细的唱过去哦，但是知道怎么一回事哈。诗，我的诗是在后面哦。好，昨天说这样有诗篇、颂词、民歌，那它诗篇放在最后面。诗23A，诗23A，看像这首的变化，就不是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它是
上一个
光阴才加上去，好不好听啊？对不对？对啊，你说点头很好听。啊，除了这就是感觉，哎，我这个我在群会中还有一点水准，人家跟我合身的感觉，哎，我好像有一点像师班啊。对，让会众有点成就感，但是当然也要注意那个歌词了。所以那个他把它放在第一行的歌词，是因为这是指导我里面最核心的重点。啊，我们的天父愿你名为圣，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怎么样让他名为圣的一些细节 ？OK， 我们来看812。812。然后这个算了，这个因为我要讲的太多了。812没人唱过，轮唱。因为我要请，就是我随便，我是随便翻哎，就有哎，我不是刻意去找的，对不起，因为没有时间了。诗篇119A，好，119A这是怎么一回事？119A就是唱完了以后念一段经文，唱完了以后念一段经文。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新号，就是要唱的，
thank you.
有玛丽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我们来 所以有分成国语啊，因为我们台湾比较有一些什么道教啊那些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有人觉得像是上将像那些比较本土的东西会不会跟异教有关系，这是因为文化造成的。但是音乐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引起你更多的联想，我觉得本土性本来就应该要多一点啊。像现在大家很喜欢唱的《耶和华祝福他们》，嗯，其实那个已经不本土了，那个是一群留学生在美国做的，他们已经有西方的整个文化在里面，但是还是有啊，怎么唱？
太阳飞行，我天会想你。
哎，还是有台湾的味道，
因为他们在观点做的。
哦，真的。
对。
好，像这样，你看那么多人喜欢唱，说你也唱，我们也唱，哦，好多人喜欢唱这首歌，真的唱红了哈。哎，来，我们讲一讲这个适用性这件事情。我刚刚是，哎，我那我考一下你们，哪一本诗歌本的本土诗歌最多？你们都专心听。本土哦，本土最多的诗歌本哦。跟长老会有关系吗？
哦，圣诗。
哦，对。对，长老会的圣诗是本土，本土性哦。就是说最多的那个圣诗啊，那个圣诗，他们本来用台语，后来翻成国语，所以有国语的时候马上跑去买啊。虽然我是台湾人，可是还是唱国语会比较发音会比较正确一点哈。好，来，适用性是说，因为圣经里面有诗章，有颂词、灵歌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所以如果你的诗歌本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聚会，不同的场合，你会那个适用性就比较高一点啊。那我会举一个，我会适用性，我是要教大家怎么看《普天颂赞》这本诗歌本，它后面你翻开891页，看下面。891页，看到什么？好厚啊！891页是什么？我怎么都办不到。啊，这是你们国本的呢，我这是漏本，
对，
我
这个。英文。
啊，哦，好。哦，对，这已经拖上去了。好，891页，哎，顺便线上的人，请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留言一下，你家里有没有普天颂赞？以后又是开很久，但是你最好拿着你的普天颂赞，好，没有的去买一本啊。那校园都有在卖。那你看哈，891页，那是一个附录开始的。892页就是经文，也就是说你要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诗歌，它都会列在上面。我教你们怎么看这个目录。来，翻到912页，来，912页是一个分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唱，九百一十
吗？
哦，对，
标题对。
对。哦，要，九百一十。
另外一个。
没有，我是照顺序来的。920
是英文所以。
哦，对不起。哦，对，912是经，哦，好，然后来接下来是什么？经文索引就是
导文标题。
导文，哦，
导文标题索引。
啊，导文就是说，它上面不是说它是一些导文啊。如果你要拿那个来帮助你找到的话，啊，来922页这个，
另外一个是。
诗篇在各种礼仪节期使用，所以他唱的都是诗篇，他是教你怎么运用诗篇。九百二十二页，他是
三大行哈，第一行是教会年龄，就是教会年，上次我已经讲了教会年，什么节期可以用的歌，然后接下来就是崇拜程序，也许你在祈祷的里面可以用，你在读圣经圣言的时候可以用，你在圣餐可以用，你在教会的崇拜程序里面，可以选用的诗歌。那右边这个是一个特殊节日的主题，就是说不一定平常的崇拜的。那我们下一页，
是什么？对，用年
所以呢？对啊，没有，各种节气可以唱的圣的诗歌啊，我举例子啊，下一个是给我下一页什么？
下一个就是
像这个是我从刚才那一页里面查出来的，譬如说我查到说，925页有一个敬老可以唱，今天刚好是敬老，就上一半。那敬老，你看一百诗篇103B，103B，我举例子，那你就看到敬老可以唱，我的诗篇是后面然后敬老可以唱103B。我们就不唱了，但是他，你看看这个歌词，像第三段，神关注你最先，天地岁月转年，这都是跟年岁有关系的。最后一个是，如因返老还童，这个，让你要去查到原来诗篇里面有这一篇可以在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唱。那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呢？下一首119B，119B，119B。 谢颂扬。那个，其实他是在圣经里面关于人的一生，他把它描述出来。其实哈，像这样的歌是可以讲一天到晚，因为不可能唱一次两次，然后你就了解整个全面的基督教信仰。但是我要教的是，你找不到歌的时候，你可以从这种诗篇的礼仪典籍里面来找。最后跟大家切身有关系的，就是诗集要怎么样来运用。记得你平时可以拿来个人灵修，不会唱没关系，你就看那个歌词，好好的研究，辅助圣经，有系统的来造就你的灵命。你知道在改教的时期，他们都是左手圣经，右手圣诗的，而且那时候还出现圣诗的注释的，诗歌的诗集的注释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圣经注释的，可是那时候还有诗集的注释的。中国大陆现在赞美诗也有注释的，就是教你怎么样用这种诗歌，它里头的那个文学是怎样。 歌的，用了30年就可以造就很多的技术，但可能时代变迁太厉害了，可能20-30年就要重新编列。所以，诗歌今天我讲了正式的定义，还有诗歌整个编辑，之后我就会继续讲正式的神学、圣经还有文学、音乐的方面。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什么叫做圣诗。我们常常唱，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主它还有更深的意思在。你要透过圣诗对我们所说的，谢谢神，让以前有很多人可以编出圣诗集，现在也是很多，当然都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也让我们怎么叫适应，然后怎么融合传统跟现代。谢谢主给我们诗歌唱真好，有时候我们找不出来，这些圣诗都帮助我们讲出我们对你心中的渴慕，对你的敬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